早上我来分享这个传承的生命呢，我其实这个还是可以应用到属灵的，我们的属灵的儿女的身上，不只是说我们有没有小孩，或是说小孩是不是已经大了，但是我相信所有属灵的原则都可以应用在我们属灵的儿女的身上。我今天要讲到七个大点。第一点，我要先讲到关于管教孩子的原则。第二点，我要讲到如何带他们走敬虔的道路。第三点，我会讲到如何设立家庭祭坛。第四点，我会讲到对儿女长存信望爱。第五点，我讲到父母的言语。第六点，我要讲到父母的原则。第七点，我要最后要讲到的就是关于儿女教会生活的操练。那么最后，我还会在结尾的时候，我还会讲到儿女怎样对父母，因为我觉得也是很好。我上次在台南灵粮堂那位牧师就提醒我要讲这一点，因为我一直都是讲父母怎样对儿女，其实儿女怎样对父母也是我们应该知道的，所以我会在第八点我会讲到这一些。讲到关于父母的管教孩子有几个原则我在第一堂已经有略略提到就是生命记第六章第六节第七节，生命记第六章第六节第七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他。这里是讲到殷勤教训。箴言十三章二十四节，疼爱儿女的随时管教，这里讲到一个原则是随时管教。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第十三节，撒母耳记上第三章十三节，以利知道他的儿子作孽自招咒诅，却不禁止他们。所以这个讲到孩子，以利的孩子，其实神说是以利知道他自招咒诅，他因为他不禁止他们。我常常说父母好像一个园丁。我小时候常常看到爸爸在捡树我爸爸很喜欢种树，每一年他种了很多的榕树，他每一年有两次就要修剪这些榕树，要把这些所有的叶子都打掉，然后要把它怎么雕，所以每一棵榕树呢都小小的时候他要用一个铁线把它雕雕的，每一天他常常在看这些树，然后常常看到哪里不对他又把那个铁线又这样雕来雕去。我常常讲到说父母好像一个园丁，是要每天去查看，时时盯住，眼目定睛在他的身上，就是要常常这样的去看他，好像那个园丁。因为孩子一定要从小就把他立个好的根基如果到大的时候要雕不是不能是很难你看那个大树你给他雕的时候比较容易折断的，雕都是小树很小的时候，幼嫩的时候就开始给他雕，就能够雕到你所要的样子。所以这个园丁就是要天天去看这些东西。所以我在那个美国有一个 Longwood Garden 长木公园，里面有一个暖室温室，里面有好多的那个榕树，都很漂亮，那个姿态都很漂亮，是很值钱的，价值非常贵的，非常昂贵的那个榕树，每一棵都很漂亮。他们说那个管理那边那个的人要天天的，而且一天好几次的去看这些树，然后常常的雕，不停的雕它。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就要像一个园丁一样的来照顾我们的小孩。我常常说父母亲又好比那个骑脚踏车的两个小轮子，当你在学骑脚踏车的时候那个我不是说那个三轮的那个小小孩骑那个，是那个两轮的前后轮的，但是刚刚开始骑脚踏车的时候，那个小型的脚踏车那个两个轮子，那个旁边还有两个小轮子，后轮的旁边有个两个小轮子，这两个小轮子呢就好像那个父亲跟母亲一左一右，就是扶着他，那个是未来帮助他学骑车的时候不至于跌倒，不至于偏左或是偏右跌倒，是要让他能够骑得正。可是当他能够已经学会骑的时候你这小轮子就要放开了，你要是不放开的话就他就碍手碍脚了。所以孩子的时候小的时候父母就好像这两个小轮子 左右护着他，一个都不能缺。所以健全的孩子的而童年的生活是应该父母健在，那就把他照顾得很好，那这样他就不偏左不偏右。当他骑会的时候，你就这轮子把它放开，他就能够一万八千里他都能够骑去，他就可以骑得远远的，骑得很好的。这个父母亲就好像这两个小轮子一样。那么我小孩小的时候，我因为我环境不一样啊，因为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我爸爸是校长嘛，所以呢他每到寒暑假他都把学校的书拿回来。比如说我下学期要升三年级了，那么今年是二年级结束的时候，他就会把三年级的书拿来，那妈妈暑假呢就叫我开始读三年级的书。那读了等到开学的时候呢，我已经读过了，所以我等于再重新再复习再温习。因为暑假我就没有去乱的在到处玩到处野，那他就让我读这些书。然后到开学的时候，我等于再重新再 repeat 一遍。那这样子的时候，所以那我妈妈一直把我们照顾的成绩都在很前面，都是读第二名第三名，这样都在前面。他每一年寒暑假就把学校书拿回来，就这样给我们打根基。我孩子小的时候，那个老大因为我不会开车，还要上 preschool 的时候我没有给他带去，所以他上 kindergarten 的时候就很困难。因为我们在家里都讲自己的讲闽南话，讲闽南话，所以孩子我们很少讲英文，所以孩子呢就变成听不懂。那听不懂呢，我又没有给他去上那个学前教育。美国的幼稚园是你如果没有幼稚园毕业的话，没有那个毕业证书，你就不能上一年级，所以幼稚园是正规教育。那当他去上的时候，他就好像鸭子听雷一样，什么都听不懂。所以到了这个老二的时候，那他们老师给他们考十次的测验，十次的测验第一次考下来啊，要背十个生字啊。我记得他回来啊，只有一个是对的，其他通通错的。因为他回来都没有读嘛，他也不知道老师讲什么，不知道干什么。后来老师就把我们家长叫去，我们做家长的随时跟老师保持联系。我说家长、学生、老师这三角的关系，一个角都不能缺。那我就老师把我叫去的时候，他就告诉我，我们今年会给孩子十次的测验，每一次的测验我会给他一些生字，然后考他十个生字，看他会背。其实才五岁的小孩，所以他就这样子。好，从那一次以后，他每一次知道我知道他哪一天要考试，老师发下十个单字要他背的时候，是十四次，他只有一次，其他的呢他全部对，是班上老师给他的奖状是唯一的一个的成绩最好的。那我讲这个就是说，父母亲不要打瞌睡，常常眼目定睛在孩子的身上，帮助他。等到我这个老二要上学的时候呢，这个老师就跟我说，你再也不要像老大那样子哦，那个这个儿子不要像女儿那样子来到这里都鸭子听雷。我说不会的，那时候我已经会开车了，所以我就把他送三岁班四岁班，然后就进幼稚园。在进幼稚园五岁的那一年的暑假，就是他四岁半的时候，我在家里我就开始了每一天暑假的时候每一天早上九点钟我先跟他读半小时的圣经。那个小的英文因为有一点根基啦，所以他就看得懂圣经。那135读英文，246读数学。我怎么给他读呢？我每一天给他两个生字，我去给他要来那个 computer 那个不用的那个纸一大叠那个那么大张的那个内衣，把它一个割成八个，然后打一个很大的洞，用那个毛线很粗的毛线给他穿过去，给他挂在他堂堂拿了挂在手上。那么一天给他两个生字，从最简单的生字说 I 或是 N 怎么这样给他写，用那个蜡笔我用那个蓝色的蜡笔，不是黑色的，因为黑色看不舒服，我就用那个深蓝色蜡笔给他写得很清楚。然后我就给他，他就整天，今天给他两个，下一次就给他两个新的，就考他这两个，再下一次就考他四个，给他再新的两个，就这样子。他整天就挂着那个，连上洗手间都在背生字，背得很高兴。所以我的儿子上幼稚园的那一年班上两个英文最好的，一个美国人，一个是他。他一开始上学的时候就英文生字背了一大堆，所以呢老师就说，哇，这小孩怎么英文这么好。我常常说孩子你给他开始就给他走在前面做一个掌旗的，他就会是一个掌旗的。你一开始就让他在后面跟人家赶鸭子的，他永远就是那个赶鸭子的份。所以呢 我那时候啊，还给他每天做数学。我那个儿子做数学到个什么地步？五岁的小孩一天做200题，动作快的比我，我写题目来不及他写，来不及他写答案，他写答案比我快。他打到个地步，那个还没有上学，那个头脑好像那个电脑一样，9+9=8，8+8=16，还有可以代数的，一个框框加6=8，他马上知道多少。那因为加减是必须的嘛，是整个数学微积分什么一切的根基嘛。所以英文数学这两样是所有的根基，你要读生物读什么，你通通英文一定要好，你数学也一定要好，所以这两样是根基，加减是根基。所以我一开始我就给他打根基。我这个知识从哪里来的呢？有一本书叫做《如何增加你孩子的智慧》，台大医学院翻的，是一个翻一个英文书本 How to increase your child mind。 然后台大医学院翻的一些书都不错，他们翻的很多的书，其中一本叫做《如何增加你孩子的智慧》，半本书都在讲怎么教数学。那我本来数学就很不错，以前在学校数学就是常常去比赛，那我比较喜欢数学，所以我那时候就看了，我就知道怎么教。我需要不需要在这边讲怎么教啊？就知道怎么教他，那一本书很不错，我想你们都买得到。那我整天呢、啊，他就说，譬如说他说啊，你要教他数学，你不要一下子就给他哇压一大堆数目，就从1到5，就这1到5在这边重复来重复去。那我给他的就是这个值的哈，1+1=2，那么0+1=1，从这个一开始到一直只加五，不超过5，到不到2+3啊，3+2啊，弄过来弄过去，搞来搞去，200题，150题都在搞这个。后来他速度很快，就给他一天200题。然后有时候写横的，有时候写直的，我考来考去给他，考到他头脑完全像电脑一样，看到数目字就完全懂了。好了，这五个可能你要用2个礼拜，可能你用3个礼拜，就要把它带上去了。然后呢，我才跟他增加到10，就是这样慢慢的渐进。那本书写得很不错，所以我的儿子一开始的时候，这个根基打得非常的好，就是上学，所以他一直一开始成绩就一直在前面，一直在天才班。所以这个我觉得做父母亲的很重要。我一直相信，1分的天分，99分的努力。再聪明的人不肯下功夫，还是等于零。所以呢，当然譬如说各方面的造诣是努力，但是到了一个程度，有的人就会比较，特别是音乐艺术那方面，他就会有不同的表现。但是那个基础一样的，起跑点是一样的，只要不是白痴都差不多，应该是可以努力的。那看我们父母亲怎么去教他，这是我附带讲的。我常常说啊，因为我一开始我就领悟一个道理，我去看啊，美国银行有借钱，但是没有借这个头脑。我说有那个钱的弄啊，的贷款啊，没有这个 knowledge， 这个智慧的弄啊，的贷款啊。所以我就知道了，你趁能够给他的时候，尽量给他，能学什么尽量给他学。因为小孩子在小的时候是接受力最强的时候，你学习能力最好的时候，给他各样的能够学的就给他。所以我就尽量的给他，带他学这个，带他学那个，他都学得非常好。这是讲到孩子，我们做父母亲的就像这个小轮子这样来扶着他，帮助着他走得好，这样子像园丁这样天天的来校正。如何带孩子走金钱的道路啊？讲到属灵方面，怎么带他们走金钱的道路呢？是我孩子学小提琴的，我女儿学钢琴的，这两个都是5岁就学。那么这个儿子学小提琴呢，那他小提琴课嘛，有一天老师给他改到礼拜6。那天要去上课的时候，从礼拜5就下了很大的雨，而礼拜6早上11点的课到12点。那这个老师是一个大学的教授，小提琴教授，音乐系的教授。那一天我要出去的时候啊，我要开车开半个小时。那这个下雨下得很大呢，那陈牧师打一个电话在跟我讲那教会的事情，讲到我又不敢去跟他打断他的话，我急得不得了。那么他挂断电话的时候，我差不多已经来不及了，我就上车就开了。开到一半我才发现我没有带伞，车里连一把伞都没有。然后我就发现我儿子的衣服有个帽子，有个那种帽，可是是布的啊，可是他穿的衣服。那我就跟我的儿子说，我说妈妈对不起，妈妈对不起你，妈妈忘了带伞。我说等一下好不好，下车的时候你自己进去，妈妈就在车里等你，这样。但是那天很不巧，那个系大楼的前面有个停车场，都是教授在停的，就在系大楼的正外面。平常他的教授准许我们停在那里，可是那一天去呢，正好在修路，那一个礼拜正好在修那个路，所以那一天礼拜六又不上班，所以那个要下雨，他整个工程就停在那里，那就不能停车了。 所以我就要停到比较远的地方的一个停车场，斜对面比较远的一个停车场。那我就在车里面，我就看到我的儿子这样穿着这个雨，戴弄着雨帽，拿着小提琴，就这样走到西大楼，淋着雨，我心里就很难过啊。我就跟神说，我说神啊，你很爱他是不是？因为当我儿子开始学车的时候，我说神啊，我很担心，神说我比你更爱他，他的头发我都数过，你还没有。所以我知道，我说神你很爱他，好，那么这样伊利亚可以求下雨停也停，求下雨就下雨，求雨停就雨停。我说我现在也可以像伊利亚的信心，我说好不好，等一下我的儿子出来的时候，你就叫这个雨就停了，听我的祷告。好，我跟神说，你既然这么爱他，所以我就在车里祷告啊，从11点祷告，祷告到40分，我眼睛偷开看，哇，那个雨很大，因为那天的雨大到一个地步啊，那个路上有积的水，所以那个雨下去的时候，你马上看到那个一大点一大点的，那都有积水，那么大的雨啊，我老老实说啊，是没有什么信心要叫雨停的，我只是这样给他硬着要试试看，到底我像不像伊利亚的信心。那我就在那边祷告祷告，后来到50分看还在下，哇，那个好大的雨，到了12点的时候还在下雨，哇，这下信心差不多没有了，我知道我的儿子要出来了。忽然间我眼睛张开，诶，我就发现地上已经没有滴滴滴那个雨了。哎呀，我说我真像伊利亚了，哎呀，雨停了，我突然间看表12点05分，我说主啊，差不多了，他应该出来了。接着12点07分，我看到我的儿子从那个细大楼上走出来，没有雨，就是那一点点时间没有雨啊，我心里很感谢神啊。我的儿子一到车里，我就跟他说，John，妈妈要跟你讲话。我说你不要发动，你先不要发动车，妈妈把这个见证告诉你。我说神是怎么个爱你，刚才我怎么祷告，神怎么听祷告，因为下了很大的雨他知道的，我说神怎么听祷告。然后呢，讲完了呢，我以为他就要把车发动就要走了，他就说妈妈，我们来祷告好不好。然后就开口祷告，祷告的时候我听他声音都哽住了，我眼泪也掉下来，因为我们就感觉得到那个神的爱啊，那么的爱，就是这一点小事他也顾念，虽然淋了雨未免也不会怎么样，但是神就说我就是听你祷告，因为我跟你说我很爱他。就这样我们就感觉得到那个神的爱，我想这就是带儿，这就是祷告的榜样了。父母有祷告的榜样，儿女就会跟着祷告，这样就是你平常你怎么带他，他就会走上敬虔的道路啊。约伯记1章5节说，约伯清晨起来就按他的儿女的数目献燔祭，恐怕他的儿子犯罪，心中离弃神。约伯每天清晨起来按他的儿女的数目献燔祭，他恐怕他的儿子犯罪，心中离弃神。撒母耳，一个祷告的撒母耳，是因为他有个祷告的母亲哈娜。所以我们如果我们有祷告的榜样，读经的榜样，我们的儿女就会跟着走敬虔的道路。我的儿子学小提琴课的时候，我们那边有个朋友，他的孩子也学小提琴，他的女儿跟着我的儿子一起学的，同一个老师，每一个差不多一个半月两个月就要一次的演奏会，就是在老师的家有个小型的演奏会这样。我记得很清楚啊，每个孩子啊，家长啊，大家都做得像这样子。那么那一天呢，啊，轮到这一家人的小的女儿上台表演，她一上台啊，她就把那一根小提琴这样，哇，用力一丢啊，就丢到那个地毯那一边了，然后就开始拉起她的裙子啊，整理她的内衣裤啊，整理完了就躺在地下，两个脚在上面撒野。我看了吓一大跳啊，我说啊，怎么有这样家的人家的小孩？我家的女儿可是很秀气的，哇，这因为她跟我女儿同年纪啊。哇，我说这个家人的女儿怎么这个样子呢？我那黑的那个皮肤啊，像那个穿一件黑衣服啊。因为他爸爸每天下午2点下班了，这个孩子下课啊，他爸爸很喜欢打这个棒球，就把这个孩子呢带到棒球场上去，整天就在那边跟他爸爸很喜欢在球场上玩。那他妈妈很想他拉这个东西啊，他爸爸要他打这个啊，所以呢他就发展这个姿势多过于这个姿势，因为他整天只是在那边演那个东西啊。所以我就看见了，我们做父母亲的啊，你把他带到什么方向，他就走什么方向。你带他喜欢读经祷告，他就会喜欢读经祷告。你带他整天去看电影，看那些不三不四的杂志，他就看那些东西。所以呢，我常常说，不要指着一个山叫你的孩子往上爬，你自己先爬上去，他就跟上来了。其实我的女儿开始读经，我从来不叫孩子读经的， 我从来没有叫他说啊，你每天要读圣经呢、啊，我从来不讲的。可是我的女儿第一次是因为那一次我讲，我们三个人去圣灵充满了，参加那个聚会，圣灵充满回来。后来我的女儿每天下课，她最喜欢的就是听，因为我妹妹在我那里，所以我们两个就她哇，早上起来就分享神的话，就讲哇什么见证啊，怎么讲得很高兴啊，讲上帝讲得很喜乐。所以我的女儿整天就下课回来就坐在旁边的那个厨房的地下听的这样听。然后她有一天她就跟我妹妹说，她说阿姨，我要读那个，她要读圣经。但我妹妹说哦，你要背圣经节，好，我来教你背，因为我们小学读日学都是叫背圣经嘛，所以她说我来教你背。她说不是，我要读那一本圣经 Bible。 从那一天开始，她就每天清晨6点才读圣经。那时候我黎明复兴他小学3年级，那本来他3点起来，他3年级的时候他跟我说啊，他说妈妈，我下课回来已经3点多了，我没有时间练琴啊，好多的功课啊，还不如你早上，他看我6点起来晨更嘛，他看见我在晨更了、啊、他跟我说妈妈，我看你讲上帝讲得很喜乐，说我也要读你那一本。他早上他就跟我说，他说啊，我起来啊，我起来6点起来，你晨更完了你就叫我起来，叫我起来我就可以起来读，起来弹琴。他起来的目的是要弹他的钢琴，他把那个学琴的时间1个半小时挪到早晨上学之前。后来他圣灵充满了以后，他就羡慕我读圣经呢、啊。他说你每次讲上帝讲的那么喜乐，他说我也要读那一本圣经呢、啊。所以他就开始要读圣经了。那么他起来以后第一件事情就读圣经，读完了才去刷牙洗脸漱口，然后才开始练他的琴，吃完了早餐练他的琴才上学。一直都是这样，8岁，我相信8岁的孩子做得到，我们都做得到。所以带儿女走金钱的道路啊，你带他往哪个方向，他就会往哪个方向啊。所以我们做父母亲的，神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神是先教导父母，父母先来到神面前，我们有榜样，孩子就跟上来了。所以我们做父母亲的要先学习来亲近神，这样我们就可以带我们的儿女走这个敬虔的榜样。我记得我儿子小时候5岁的时候，这个五岁的时候，我带他去听这个音乐会，就是我明明复兴的那一年，我的儿子5岁，女儿7岁，一个5岁半，一个7岁半。然后我带他去听那个林旺杰的交响乐团的演奏会，听完了以后，我就到后台去，然后我就跟那个他的妈妈站在那里。我就说，因为我这个人心里很要强啊，我要给我孩子练小提琴，我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的，我一定要他练得很好的，所以我心里很大，我所有的音乐家的资料我收集了一大堆，用个袋子装的，什么钢琴家、小提琴家、大提琴，一大堆资料我都收集的。那我就去看到他妈妈，我就很高兴了，我说林伯母啊，你怎么样能够教这样一个儿子啊？他说啊，要祷告，要祷告。听起来好像答非所问，其实完全对，答对了。他没有第二句话，他也不理我了，他就讲了，他就身体靠着墙，就要祷告，要祷告，用他的左手食指指着天，要祷告，讲2遍，我印象很深刻。然后我儿子9岁的时候啊，我不是说那个老宣教士吗？他问我，他说他几岁？我说9岁。他说20年后他是一位牧师。他说不过，他看起来很聪明，你要不住地为他祷告，他会走自己的道路。他说他看起来很聪明，他会走自己的道路，但是神会把他带回来，你要不住地为他祷告，记得一直为他祷告。这是那个老宣教士在我儿子9岁跟我讲的话。我到今天，我的儿子还没有跟我告诉我他要奉献做传道的，侍奉神的全时间的奉献，但是我相信神没有错，我一直记得，就是我要付上祷告的代价，我要为他祷告。父母的祷告就好像那个逾越节羔羊的血涂抹在门框上面，当那个灾难来到的时候他就会越过去。父母的祷告好像那个羔羊的血涂在门框上面，那个逾越节的羔羊的血，当灾难来的时候他会越过。如果我们父母为儿女祷告，我自己的车祸，这句话是我因着我自己车祸我领悟出来的。因为我车祸的时候就是我9年离开神，我的母亲每天为我祷告，早午晚。我的女儿跟我说，妈妈，直到今天我妈妈已经到天家6年，她 他每一次讲到外婆的时候，他说：“妈妈，外婆这一生给我最印象最深、影响最大的就是她的近前。因为我妈妈来的时候哈，我不忍心让她一个人住在楼下的房间，我们三个房间都在楼上，下面有一个客房。然后我就把，因为女儿的房间很大，她女儿的房间有两个床，一个大床，一个单人床，一个双人床。她的房间是两层楼的，房间里面有两层，所以呢，她房间很大。那我就想，妈妈就把她放在那个房间，给妈妈一个大床，给女儿一个小床，就给妈妈跟她住在一起。我的妈妈每天早上起来跪在那里，她说外婆都是跪着读经祷告，中午也是同样，晚上也是一样。可她常常整天就看到外婆读经祷告，是跪着在那里读经祷告。她说外婆给我影响最大的就是她的金钱，所以我这个，所以我妈妈整天就是为我这个离开主的女儿在祷告，就是为我每天流泪祷告。可当我灵命复兴，我开始灵命一复兴的时候，我到我弟弟那里去，就是我弟弟在纽约，我妈妈在那里。那我去要把妈妈带过来加州，我去我就开始讲很多见证，我妈妈听了眼泪就这样一直流，她说我终于盼到今天，我不会做什么，但是终于有个女儿会诉说神的作为。所以呢，我说我车祸没有死，是因着母亲不住的为我带祷，神就好像那个逾越节的羔羊的血涂在门框上面，灾难虽然来到，可是他把我带过，因着纪念母亲对孩子的祷告。所以父母为儿女的祷告非常的重要。我的阿姨啊，我妈妈带她信主的，我妈妈是我们家族里面第一个信主的，她很苦很痛苦的时候，人家把她带到台南圣教会去，她就去到离世归天家，没有换教会，她说不要常常换教会，她常常说换教会就好像那个在那个在跳蚤，她说不要随便换教会，家搬得很远，她还是到圣教会去。虽然那时候我们家离南门教会很近，但是她还是用走路到圣教会去。那我妈妈信主，接着带我的阿姨信主。我那个姨妈、啊、很爱漂亮了、啊。我妈妈常常说她就是不懂事了、啊，不聪明了、啊，爱漂亮了、啊，所以嫁到人家去就被人家虐待了。然后呢，因为我那个姨丈的家啊，是个，就是说我姨妈的小姑啊，是台大心脏科的医生呢、啊。那家里是相当不错的家庭了、啊。那因为这个姨妈比较爱漂亮，也什么都不懂事，就是比较不会，所以常常那生了四个儿子。那婆婆就把她跟先生分房啊，那从来就我们，她就在那做苦工啊，家里是蛮好的，可是她就很可怜啊，她做什么？然后她信主以后啊，信主以后她有四个儿子，那最小的那个儿子呢，我最讨厌，我那个小表弟我最讨厌，为什么呢？很不规矩，因为我们家的规矩很严，那从来不会说乱跳，走路不能出声的，我们在家里走路不能那个木屐啊，咔咔咔咔这样子，我妈说那是丫头啊，不是小姐。啊，吃东西呢，盘子相叠也不能出声的，吃东西都有规矩的。那所以呢，我们在家里吃东西也不能出声的。我爸爸会说像猪一样，说我们家的规矩很多。那我这个小表弟来的时候啊，哎呀，跳啊，很没有规矩。加上他黑黑的，为什么他黑黑的？他先天性的心脏病，先天性的心脏病的时候，他那个肉啊都是紫色的。那我就说，哎，这个小黑鬼很讨厌，又不规矩，又惹人讨厌。每一次跟着阿姨来的时候，我们就讨厌他。又长得像我姨父，像我的那个姨父啊，那个姨父又对我姨妈不好。的小姑是心脏科医生哦，这个孩子哦，他说前面几个推进去的都活着进去，推出来一个一个死掉的。他说等到他的儿子、啊、在那个手术台上那个车啊，像推进去的时候、啊，他扑倒在那个地上呼天叫地啊，叫上帝啊，他哭得不成形，他知道神到底你听不听祷告啊？我禁食40天了、啊，就为这个儿子、啊。那个孩子这样送进去出来活着，而且那个皮肤变正常的，我那个表弟现在很漂亮的，哇，神很恩待他，他现在四个儿子很乖啊，又加上四个媳妇又乖啊，我常常说他老来福啊，他很爱主啊，我讲到奉献他很爱主、啊、我前不久台南那个看西街那个高牧师还写传真到美国给我，他说林姊妹，你阿姨常常暗中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很鼓励。她对传道人非常的好，然后呢，非常的爱传道人，然后奉献。我记得她刚信主的时候啊，他们教会要建堂，她说在梦，神在梦里给我比三根手指头了，要奉献3万呢。我们都笑她神经病了，到底是3000还是3万？那时候钱很大，50年前的钱，40年钱很大。啊，她没有，为什么她没有钱嘛？因为她，我说她被虐待、被疯狂了嘛，在外面，在后面怎么帮人家洗衣服？ 他为了要奉献这三万块，神跟他比三根手指头，他为了要奉献去帮人家洗衣服，贴糊那个信封，一个信封才赚一毛钱，而不是、啊、不知道、啊、十几个才一毛钱呢、啊，很辛苦的赚那些钱，然后去标会，然后去奉献。那神今天很祝福他，非常的福，他老来福啊，真的。那所以呢，我常常说啊，母亲的祷告啊，父母的祷告啊，就好像逾越节羔羊的血涂在门框上面，灾难来到的时候就可以越过。父母的祷告对儿女是这么的重要。我有一个姊妹，教会有个姊妹常常打电话给我，她真的很苦，因为上面有90岁的奶奶，还有爸爸妈妈，下面又有儿女，那跟她同住一起，奶奶又身体不好，爸爸妈妈也身体不好，整天就是要照顾着，说她孩子她心里很烦。她一个儿子长得非常好，读的 Berkeley 大学，本来很乖的，他说：“哎呀，他说秀芬，我不知道我这儿子变了一个人。”我说：“没有啊，他很乖。”他说：“他去读 Berkeley 以后啊，那个孩子啊，常常晚上就不睡觉，赶夜车了，慢慢的了，就越来越不像话了。然后早上就起不来了，7点变8点变9点，然后就翘课了，就不上学，常常溜课。然后他说每一次回来跟他讲讲，他就好一直好几天，然后去又回的样子，回到原来的样子，他就很生气很难过，每一次打电话给我都愁眉苦脸的。”我就跟他说，我说好不好，好不好，你试着看看祷告，看看神会给你什么智慧。我说神有办法的。好，我就这样跟他讲。结果呢，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他说他说曾秀芬，你有没有发现我今天跟你讲电话很喜乐啊？我说对哦，我听到他那天完全没有在 complain 了，我说都没有任何一句抱怨的话，很喜乐啊。我说那你什么事？他说我讲给你听啊。他说有一天我祷告的时候，神就感动我打电话给我的儿子。他打电话给他的儿子是长途电话，他说每天早上7点钟，他的儿子的 roommate 都知道是他妈妈的电话，他7点钟就打一个长途电话给他的儿子。做什么呢？他也不问他你昨天几点睡啊，你现在为什么还不起床啊什么，他从来不做。好，我只做一件事情，在电话里面跟他祷告。他说神感动我在电话里面跟他祷告，每天的7点钟他打一个电话跟儿子祷告，祷告完了就不啰嗦了，挂断电话交给主了。他说持续1个月，他说我的儿子完全变了一个人，神就听了祷告，孩子完全改变。每天这个代价要付的，长途电话1个月30天啊，不少钱的。但是他说我也不啰嗦，也就用祷告，所以我才讲多祷告少啰嗦，多向神求少向人要。他说祷告，他说他儿子变了一个人啊，真的祷告非常的重要，特别父母为儿女的祷告，这样我们就可以带他走敬虔的道路啊。讲到家庭祷告，家庭祭坛的设立，怎么帮助他们设立家庭祭坛，先从祷告着手，先从祷告着手。当然呢，刚才神说，刚才生命记第6章第6节 圣经神的话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都要记在心上。神是先吩咐父母，所以父母一定要先读经祷告，儿女才会读经祷告了，这我要一再重复讲的。但是除了这个之外，神也给我们聪明智慧啊。我开始要守家庭，就是要有家庭祭坛的时候，灵命复兴呢、啊，我们全家就要开始。哎，神就给我，正好那时候我的女儿眼睛近视眼，我就发现她看电视眯着眼睛呢、啊，那么我就找到一个需要跟神祈求的了，所以就为了这一件事情，我们就开始祷告。哎，所以我说你要开始祷告，从祷告着手，但是找一个你迫切的需要，然后全家设立，开始设立这个祷告祭坛。那么我就说哦，从小的开始祷告呢，女儿接着祷告，我祷告，然后先生做结束。每天晚上我们就这样，你可以花很短的时间，你也可以花很长的时间，看你们的需要，看你们时间多少，就是这个祷告祭坛。那时候呢，我这个女儿啊眼睛近视眼了，那我第一次做妈妈的，也从来没有眼睛不好，也不知道有这个近视眼镜要搞怎么办。那美国其实有那种一天就做好的，哎，不，几个小时就可以做好的，或是一天就做好的。可是我因为不懂嘛，我也没有去问人家，所以我就不知道。那我们的保险是开设嘛，所以开设医院呢很大，非常的大。那他就说，医生就说要6个礼拜才可以拿到眼镜了。哎呀，我说不得了了，我的孩子天天又没有第二个眼镜，这是第一个。那么他天天要弹琴看这些豆芽，他整天要看这些英文字，那要读书，他没有这个眼镜怎么得了？我就跟医院说，可不可以早一点给我们？他说不行啊， 他说要六个礼拜。哦，我回来的时候我就很难过了，我就说好，我们来祷告。我说我们来跟人求，不如跟神求啊，都向神求啊，早向人要。我说不如我们来跟神求，就开始设立我们家庭的晚上祷告祭坛，就是因着这样我们开始祷告。然后我这个女儿啊，每天祷告完了，她自己还不罢休，她去到她房间跪在她的床边啊。这有时候很重要。我女儿小的时候啊，3岁，还儿子1岁，我给他们的生日礼物是买什么呢？我跟你讲，不要随便买这个玩具啊，那个玩具啊，没有用的啦。我给他买了什么东西？买了一个图画。儿子是一个男孩子在祷告，跪在地上，跪在床边祷告。那女儿是一个女儿跪在床边祷告。这两个图画我一个人房间挂一个，他整天就看着这个东西。所以当我们一起祷告完的时候呢，他就跑到他房间，每天一定的跑到他房间，就跪在床头写那个图画，就跪在那边祷告。哎呀，没有半小时他绝对不会祷告完的。那我们那时候祷告跟神怎么求呢？我说医院说6个礼拜，我说我们跟神求1个礼拜。我说主啊，让我们1个礼拜就可以拿到这个眼镜。结果啊，7天过了，第8天中午12点多，我就接到医院的通知，说眼镜来了。下午2点他下课，我们就去医院把眼镜带回来。这一件事情，我女儿惊艳到神听祷告的神，从这件事情他就紧紧抓住神不放了。他就知道他的祷告是蒙神垂听，只要他肯付上祷告的代价，神是听祷告的神。他从那一天开始，他紧紧抓住这个神不放。所以我的女儿很会祷告。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哎呀，有一次寇伯伯说，有一次寇伯伯来我家啊，我要去查经坐他的车，那么他的车要右转，他就开在中间，然后才这样转。我说寇伯伯，你这样很危险呐、啊。然后回家我就在讲，我只是在跟我先生谈而已。我的女儿听到了，从那一天开始为寇伯伯祷告半年，从来没有告诉我，我也不知道。有一天他才说，我已经为他祷告半年了。哇，他很会祷告，他听到什么神的仆人有什么事情，我在讲什么，他就为他祷告。是一个祷告的孩子，但是我们可以训练他的属灵的生活，是可以操练的，带他走近前的道路。先从祷告着手，然后呢，我刚才已经讲了，他看见我读经，如果我们整天愁眉苦脸，他是不会羡慕的。我整天在那边分享见证，在跟讲上帝讲得很喜乐，他说妈妈，我看你讲上帝讲得那么喜乐，他说我也要读那一本圣经了。所以他就开始读圣经了。那因为为什么从祷告着手？因为小孩子有的很小，孩子1岁2岁就可以训练他祷告了。但是呢，可能他祷告的讲的话不清不楚，没关系，就是训练他一个敬虔，懂得祷告，懂得尊主为大，就是训练他从祷告着手。他因为他不识字，他不能从读经开始，但是可以从祷告开始。那还有一点，家庭祷告祭坛要很重要的，就是要跟孩子分享，跟他分享会给他有兴趣。当我孩子读经，我陪他读，开始的时候我陪他读，陪读啊，陪读很重要。然后他开始呢，他读，我开始都跟他分享圣经的，就是说有什么见证，有什么圣经节就跟他分享。像有一次啊，我那天早上我读到列王记上9章14节，那个加布勒，所罗门给迦南王20个，给西南王20个加利利城，西南王就出来就看了，甚不喜悦。他说我兄啊，你给我这是什么诚意呢？就给那个地方取名叫加布勒。加布勒的意思呢，就是说不生产，没出息，没有用的意思。那我那天读的那个圣灵就给突然间给我一个感动啊，很奇妙，就光照我。他说每一次啊，你吃饭的时候就要感谢父神赐给我吃的，等一下说这个不好吃，那个不好吃，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你才祷告完了感谢神啊，神给你这么好的吃的东西，然后等一下就这个一个加布勒，那个也加布勒，那边也加布勒，到餐厅去，哎呀，牧师祝福了，大家都吃饭，哎呀，今天这个生菜沙拉不好吃，这个东西不好吃，一直在讲东一个加布勒，西一个加布勒，神说太多的加布勒，不要常常这样子。你既然感谢了，哇，那天我就学到了，所以我就那天晚上孩子在吃饭的时候，我就跟他们分享这个见证，殷勤教训，就是跟他们谈论，这样就可以给他们有读经的，随时就给他们建立他们这个喜欢读经祷告的兴趣，很重要啊。有一次啊，我们吃饭的时候啊，我们吃饭的时候，我的儿子跟女儿对坐，我跟我先生两个人对坐。那吃饭的时候，他们两个姐弟就他们不知道在讲什么，那很小的，刚刚开始的时候啊，我两个人脚就在底下，你踢我的，我踢你，弄来弄去的，他不敢在我的面前怎么样，就是在底下做信号。那我的女儿就脸臭臭的，忽然间她就回头过来，妈咪， 笑得很开心。我说妈妈不要听，我说你这样妈妈生气不要听。就在那一瞬间呢、啊，因为每一次我都想心中注重罪孽祷告主必不听，到底是怎么样来解释孩子会清楚啊？然后那天突然间他这一个动作，我说妈妈不要听，突然间神就告诉我，这叫心中注重罪孽祷告主必不听。他说你们都是我的儿女，我所爱的，你们在那边彼此不能彼此相爱的时候，你回头来对我高高兴妈咪这样笑着，我不要听，你跟我讲话我不要听。神说你们在那边不能彼此相爱的时候，勾心斗角苦毒怨恨的时候，你回头来向我祷告，心中注重罪孽祷告主必不听。哇，我就立刻就在饭桌上，我说哎呀，妈妈现在神启示我一件事情，我说我来告诉你们。然后我那时候不知道是诗篇66篇18节，我就立刻去翻圣经，然后就跟他们讲刚才你们怎么样，然后妈妈神怎么教我，我就跟他们分享，他们记住了。孩子记性是非常好的哦。我就记得去年圣诞节孩子回来，我们带他去吃饭，他要走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带他去吃饭，去一个日本餐馆吃饭呢、啊，那个 buffet 啊，那我们吃了，哇，我就跟我先生讲说这个餐馆不好吃，这个东西不好吃，一直在讲，从头讲到尾讲个不停，我的儿子都不吭声了、啊，女儿，我常常说我的儿子讲一句话就是一篇信息，然后他不吭声就在那边等到回家上车。路上我们四个人坐一部车嘛，就开爸爸开车嘛，啊，爸爸开车我坐前面，孩子坐后面。他说以后啊，如果要这样一直讲不好啊，加布勒就不要祷告了，不要谢了，吃饭不要谢了。哇，天哪，我都跟我先生哥都不敢吭声，因为我几年前教他的事情他知道的。孩子很厉害的，孩子的眼睛是雪亮的，我教他的他全部记住了，他圣经是有在读的。所以神说随时管教，殷勤教训，你跟他分享会建立他的读经兴趣啊。所以我两个孩子我从来不叫他读圣经，他们每天看圣经，而且很有领受，他也很喜欢看属灵的书。我常常说属灵的书要一直买给他，我每一次买是2份的，儿子1份，女儿1份，将来各走各的路啊。那个吃饭的碗一个人一个，牛排一个人一克，汉堡一个人一个，那个书里当一个人一份，这是属灵的产业，要这样给他们。家庭祭坛怎么样设立？家庭祭坛很重要，那求神帮助我们，给我们有智慧哈。他讲到对儿女常存信望爱，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说，如今常存有信有望有爱，信望爱啊，要对孩子常常存着盼望啊。就说那个宣教士讲的话，说我儿子要当牧师了，我要等着做牧师的妈妈了，那我对他常常存着盼望。我女儿说她奉献做宣教士，我也常常存着盼望，因着有盼望啊，知道神要在他生命里面要成全神在他生命的里面的旨意啊，那我就会常常逼得我到宝座面前祷告，为他们代求，常常到神面前替他们代求，替他们祷告，因为要为了要成全神在他身上的旨意，所以对儿女常存盼望信心，要对他们有，对他们怎么样去帮助儿女建立那个信心，一个很大很重要的秘诀。我发现有个秘诀，就是常常跟他分享祷告的成果。我发现有很多的家长啊，跟孩子祷告，然后祷告完了神答应祷告了，就不要说有时候大人根本就祷告完了就不知道神有没有听到，有没有回答他祷告，他根本不在乎。但是有的呢知道了不去告诉孩子，我们常常全家一起祷告了，包括经济啊怎么样什么事情全部听祷告，有时候祷告哇，爸爸的工作然后公司给的红利奖金，我会立刻打电话告诉孩子，哎呀，神怎么祝福啊，神怎么，这些我都跟他们分享，我从来不怕孩子知道我的钱财。当然了，在钱财上面要知道怎么交了，那我现在都不怕，我完全放心，我一个人给他一个账户啊，放10000块美金啊，叫他可以用。我的儿子从来没有随便用钱的，两个孩子不会随便用钱的，因为老实讲我也蛮聪明的了，他们那些支票都会退回来到家里的，我都看都知道的，所以呢他们也从来不会乱花钱。但是他用钱我也从来不会问说你为什么用这个钱，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他不会乱花钱，他用的一定是他需要的。那但是我每一次有什么恩典，我都跟他们立刻跟他们分享这个神听祷告的给我们的恩典啊，这是帮助他有信心，让他更喜欢祷告啊，建立他的信心啊。所以为什么我们不跟他分享，为什么得了好处不跟孩子分享，理所当然跟他分享，因为他在祷告上面有份嘛。这撒母耳记上三十章那边说，就看守兵器的跟 前后方看守兵器跟那个前方打仗同分掳物嘛。他为我守望祷告的，同一起祷告，同样有奖赏的，应该让他知道的。所以我觉得这是建立他信心的秘诀。爱心，怎么样建立孩子的爱心？我孩子小的时候啊，很小的时候，我就带他们，每到学校放假日，我一定替他预约。啊，哪里有那个残废的？有时候到残障医院去，有时候到有残废的弟兄姊妹家，坐在轮椅上的，我就带他们去看他们。我要让他知道，你四肢好好的感谢神。去的时候啊，我准备一包钱，我跟孩子说，我们把这个钱求神祝福，一个钱能够当十个钱用，能够变成十个钱用。我记得我第一次哦，带他们去的时候，我老实讲，我里面放400块美金，那是十几年前。可是孩子不敢吭一声，他不会说哇，给那么多做什么？他不会。我们一起祷告，到了那个人家，我们跪在那里为这个人祷告。那个人坐在轮椅上，喉咙挖了一个洞，那么大一个洞。那孩子也祷告，每个人都开口为他祷告。然后我拿下相片，我们就看啊，他从前还打篮球啊，他从前还弹钢琴啊，哇，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哎呀，感谢神给我们四肢好好的，求神帮助我们，只要见主的面，宁可做主公。哎，不要坐在轮椅上，来为他祷告，求神医治。我们都学习这些，让孩子有那个怜悯的心呐、啊。回来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出来的时候，那个人一直从窗户坐着轮椅一直招手，孩子很高兴啊。那到了那个有时候要到残障医院去，看到很多残障的，让他去看看人生有这些苦难，他就懂得更珍惜他自己所拥有的，他就懂得怎么怜悯别人，常常给他提醒。然后有一次我在跟他讲怎么怜悯人，我跟你讲，孩子的眼睛是亮着的，他在看看你到底是你是知易行难，还是你能够知行合一啊。我有一次在跟他讲啊，然后讲完了，我就开车出去要买牛奶，那么带孩子从菜市场出来，要上路的时候，这左边有右边有一个人在大太阳底下拿了一个纸的牌子，写 homeless， 然后写他说他需要工作。我就说晒着太阳那么大，晒得满脸红红的，然后瘦巴巴的，可怜兮兮的，所有车开过去也没有一步理他。我一开过去，我突然间看到了，我说主啊，他没有一个人不要面子的，在那边跟人家要钱的，他如果不是逼不得已，我说就算他骗我，我就给他骗这一次也没关系。有人常说那个是骗人的，我说就算他骗，给他骗多少钱也没关系啊。然后呢，我说他写我需要工作，其实他是在告诉你我需要钱。那我已经车子已经要出口了，我就正好后面没有车，我就把车倒退，旁边有个 parking lot， 我就停下来，我拿20块钱美金给他，他高兴得不得了。我从来没走过，我看他一直在跟我点头，一直跟我点头。我的孩子坐在后面，他看见了，他回去，他跟我说：“妈妈，圣经说箴言28:27，周济贫穷的必不致缺乏，阳痿不见的必多受咒诅。”其实这是我教他的圣经节，他反过来告诉我，他说假装看不见的必多受咒诅。箴言14:31说欺压贫穷的是入墨造他的主，怜悯贫穷的是尊敬主。你就是没有欺压贫穷，但是什么时候怜悯贫穷的是尊敬主。我想哈，我们每一次如果是这样子，孩子在就是教他100句还不如行一句给他看。所以我说雅各书1:25，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记，乃是实在的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行动啊比说话更响亮啊。孩子都在看的，不是只有我们一直讲教教教，其实他在看。所以我一再说，不要指着一个山叫你的孩子往上爬，你自己先爬上去，他一定跟上来。帮助他们建立，从小就往这个方向建立他们的爱心，就是点点滴滴的。那这是我跟神求问的，因为有一天我读箴言3:3第3节，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的颈项上，刻在你的心板上，这样你就可以在神和世人的眼前蒙恩宠，有聪明啊。我那天看到的圣言，我说主啊，系着是打死结，不是挂着，挂着会掉的，磕是擦不掉的，不是血的，磕的。我说主，那怎么磕呢？神说就是这样磕，神就给我智慧，就说这样教他。所以我这个女儿啊，孩子啊，心很柔啊。 我有一次啊，我在一个旅馆里面啊，在哈利的印住，我儿子亲身训练我们住啊。那有个女的，就是那个打扫房间的，打扫房间的来啊，那我就给她，后来我就问她，她是个墨西哥女人啊，她带三个小孩啊，很苦啊。那我那一天我就想，她有薪水嘛，那我她整理房间我不要亏的，我就要给她小费。那我想给她，我身边有7张1块钱的，那我就跟我女儿说，你还没3张1块钱的，我们给她10块钱小费。你知道我的女儿就从皮包里面拿1张20块钱出来。我心里想，妈妈只要跟你要3块，你给我20块。她说妈妈这张给她。她说妈妈这个是我皮包里面最大的一张钞票了。我说奇怪啊，我说 Esther， 你为什么要给她这么多呢？她说妈妈，你要给她一个喜乐，不如给她一个大喜乐。我那天比中奖$100,000还高兴。爱心慢慢的建立，点点滴滴的把它刻在心板上，系在他的颈项上，这样他就可以在神和世人的眼前蒙恩宠，有聪明。讲到父母的言语，口中有神语，审判的时候，他的嘴必不致差错。这是箴言16:10。讲到父母的言语，第一个小题我要讲的就是说父母的，就是说口中有神语。箴言16:10那边讲到，王的嘴中有神语，审判的时候他的嘴必不致差错。王的嘴中有神语，审判的时候他的嘴必不致差错。当我们的口中有神的话的时候，我们教导儿女的时候，我们纠正他错误的时候，就不会错。有一次啊，我们小孩的那个青年团契啊，他们的英文部啊，青年团契那个青年团契的牧师啊，带他们到旧金山，有很多 homeless 的，没有房子的，一个月去一次，拿了很多那个食物去给他们，带这些年轻人去，为了要学习怜悯贫穷人啊，就带他们去。那天晚上他就给这些年轻孩子啊包，把这些礼物用那个纸袋子啊分成一些东西装在礼物里，礼物装在那个纸袋子里面，食物啊，然后就在包这个三明治。包三明治的时候呢，我的女儿回来就很生气啊，她说妈妈，今天晚上啊，他们包这个三明治乱包啊，也没有洗手啊，啊，生菜也没有洗。其实生菜美国人很多人都不洗的，啊，但我是洗的啦。你们到我家来吃，你放心。然后他说他们都不洗的，就这样乱包乱包。哎，我这人做事一板一眼的啦，他这个包东西要很仔细的啊，他这乱包。他说我跟他说你不可以这样包啊，哎，要洗啊什么？他说啊，没关系啊，这是给穷人吃的啦，给那些 homeless 的吃的啦。他说妈妈，啊，我很生气。他说晚上回来还有一些送不出去的，就没有人要吃。后来第二个月，他的这个青年辅导就说轮到我的女儿预备食物啊，他就说我帮他买回来啊，他就说妈妈啊，这个明天又要包了，我想到我就生气啊，这些人包东西都乱包。我说我帮你做，他说不要，让他们学。那我心里想，我女儿在那边不高兴，那嘴巴翘翘的，那我就想说如果我跟着他我会生气的。我平常拿我的个性我就说，哎呀，对哦，这些人真是没家教，而且父母也不会教孩子，所以教了父母上梁不正下梁歪，就教了这些东西，我会跟着一起骂的。后来那一天呢，突然间圣灵就感动我，我神就给我智慧了，我就跟我的孩子说，我说 Esther 你不要生气，明天去包东西的时候啊，我告诉你，我说包之前你给他两个事情，你问他，如果你这些东西是包给主耶稣吃的呢，你怎么包？你问他们，我说你问他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说你跟他讲那个圣经节，马太福音第25:40-45，马太福音25:40-45，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人若坐在一个最小弟兄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坐在一个最小弟兄身上，就不坐在我身上。我说你就跟他分享这个圣经节，然后呢问他，如果你包给主耶稣吃，你会怎么包？哇，隔天回来啊，我的女儿高兴得不得了。那一天呢，我跟她讲完这个圣经节，我还叫她拿圣经来看。我说圣经里面讲了一次两次你要特别小心，讲了很多次的你要特别小心，特别神正面讲的反面讲的你要更加小心。神说你若饶恕人我就饶恕你，你不饶恕人我就必不饶恕你。你在人前认我的我也认你，你在人前不认我的我也必不认你。神正面反面讲的要特别小心。哦，那天女儿回来很高兴很高兴。哇，我说感谢主感谢主，好家在。哇，幸好我没有在那边大发脾气，把人家的父母也臭骂一顿。 你看，我没有生气的时候，神给智慧，然后造就了我的女儿，也造就我自己，也造就了别人的孩子。否则可能连我的女儿也没受到，也没得到教导，我自己也在那边乱发脾气，别人的孩子也没得到教导。说王的嘴中有神语，审判的时候他的嘴必不是差错。当你的嘴有父母的口中有神的话的时候，儿女做错的时候，你要纠正他错误的时候，你就不会差错。我的儿子啊，很小的时候啊，他有一次啊，看到那个，他有一次他睡觉，我去开他抽屉啊，我不知道拿什么，那天晚上我去开他抽屉，我看到他抽屉里面很多一分钱的铜板一大堆，放在那个抽屉没有上锁的，就这样开出来，在中间的那一个，我一看，我说哇，他怎么有这些东西啊？因为我从来不给他钱的，我说他怎么有这些东西？哇，我心里很着急，他到底从哪里拿来的？那我就隔天去问他，我说 Joanna， 你这些一分钱从哪里来？他说爸爸给我的。我心里想，我先生怎么会给他这些东西？所以我就问我先生，我说你给孩子这些东西干什么啊？因为我没有给啊。好了，那我孩子回来，我就跟他讲，我说讲，我跟你讲啊，孩子做错事啊，你不要第一句话就跟他说你怎么偷，这一句偷千万不要加上去，因为他小他不知道什么叫偷，他就算他真的是偷，我也不讲他偷，而且我相信如果他偷他会去藏起来，他不必要放在那个很显眼的我抽屉一开就可以看得见的地方，他需要藏起来的，他不需要这样，所以我一个偷字我绝对不加上去，坏的字眼不要随便加在孩子的身上，我不随便说你为什么偷，因为他这样会反抗的。所以我就说，我说讲你为什么这些东西啊？我说你，我告诉你啊，爸爸给你的跟你自己拿的不一样，还有父母的抽屉不要随便